弟兄姊妹早晨，新年蒙恩快乐。新一年来临，我们今年有什么新的决志，或者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我们时时在新年里面都是祝福人家，希望他们新的年头能够蒙恩。但是想到什么是最大的恩典呢？什么是最值得我们渴慕的祝福呢？我自己想来想去，就觉得如果要蒙福呢，莫过于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能够真是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过一个新人的新生活。这个其实都是很配合保罗所讲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说，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重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凡照此理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保罗话最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我哋能够活出新人的新生活。今日讲嘅讲题，活祭嘅人生，其实就系一种咁样嘅生活。我哋阵间一路讲落去嘅时候，大家就会明白。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呢一段咧，圣经学者都公认啊，呢一段系罗马书下半段，即是说十二章一开始一路到十六章的一段很重要的说话，是下面那一段的引言和主题。那罗马书十二章开始一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指引。前面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呢，基本上是讲教义方面。但是来到十二章开始，就真的进入去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但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过这种生活呢？个基础在哪里呢？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十二章一至二节，保罗就讲出这段很重要的说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这段的经文，冯任坤博士指出，同上文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二节呢，是很有关系的。大家如果看结节表的大纲呢，就会一路跟着看，一路听讲，或者会也更加能够明白和吸收到。十二章一至二节同一章十八至到三十二节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这两段呢的内容啊，是给我们看到呈现了一连串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那段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那里描述到一种螺旋式的每况愈下的情况。人类在亚当里面，他们的生活就是这种咁嘅情况，一种螺旋式嘅每况愈下。 但是十二章一至二节呢，就俾我哋睇到信主嘅人在基督里面就能够有个好大嘅逆转，一种逆转嘅生活同埋行动。咁我哋睇睇呢个对比。一章嗰度呢，十八节讲到神嘅愤怒。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一开始就讲到神嘅慈悲。慈悲，神嘅愤怒同慈悲，好大嘅对比。第一章嗰度呢，讲到点解神咁震怒呢，是因为二十一节嗰度讲到话，人唔尊神为神啊，亦都唔感谢佢。而十二章嗰度就讲到将身体献俾神，当作活祭。因为人不尊神为神，不感谢他，这样就带来什么呢？带来宗教性的败坏。第一章我们讲到形容到中人宗教性方面的败坏，怎样败坏法呢？第一章我们讲到说，人啊，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位造物的主。这个是二十五节讲，一章二十五节。宗教性的败坏就是人啊，真神不拜，反而去敬拜那些偶像。这种敬拜呢，其实是一种是很愚蒙和不理性的一种的敬拜。make sense 的，不理性的。人去做物主不拜，反而去拜那些受造的物件。人自己的手制造一些偶像出来，明明是自己手所做的，又反而去拜这些偶像。这些偶像有眼看不到，有耳听不到，有口不识讲嘢，但嗌人就去拜呢一啲，系几个唔理性。但罗马书十二章嗰度就讲到，保罗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个系咩呢？你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嘅。所谓理所当然的侍奉，另外一个译本 Phillips 的译本译为一种是什么呢？是一种 intelligent worship。 这些这样才是有理性的敬拜，这个是宗教性方面的败坏。宗教性方面败坏跟着带来是什么呢？就是道德性的败坏。第一章那里充分给你看到人不尊神为神，人故意不认识神，那个结果是怎样？宗教性的败坏跟着带来道德性方面的败坏。道德性的败坏怎样败坏法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二十四节那里讲到话到话，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情心里面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二十六节那里又话，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用处，男人也是如此等等。另外最后这个的后面那里二十八节那里讲到话，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全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不单止敬拜是不合理，不 make sense， 而且跟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道德，所谓道德 他们的生活所做的都是一些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等道德性方面的败坏。最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他们是定义要违背神的旨意。但是十二章跟着就讲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为活祭，这个是什么呢？是圣洁的，是一个更新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这样将自己献为活祭呢，是什么呢？我只就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我只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结果呢，就发现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故意去违反神的旨意，相反来讲呢，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我们发现神的旨意是好的， good for us， 善良、纯全、 perfect， 还有是什么呢？是可喜悦的。所以一个很大的逆转，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逆转呢？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逆转呢？我们看到第一是因为圣父的慈悲，所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首先是由于神对我们世人极大的慈悲。这种慈悲怎样显明出来呢？就显明于当世人陷溺在这种罪恶、悖逆、悲惨的情况底下的时候，故意顶撞神的时候，神竟然舍弃他自己的儿子，差他来救赎我们。这个是神的慈悲最好和最完全最大的彰显。所以第一是圣父的慈悲，第二呢就是圣子的救赎。耶稣基督因为神的独生的爱子，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末后的亚当，作为人类的第二个代表和头。这个是前面罗马书第五章讲的，他作为我们的代表和头，他就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跟着他又第三天复活了。藉着他这样死和复活，他就使人能够得到清义。这个是罗马书三章至五章讲的，但是不单止清义，还能够诚义，就是我们能够真正过义的生活。这个是罗马书六章至八章讲，而八章那里呢就集中讲第三方面，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第八章那里呢就讲到圣灵在这个救赎工作的一份，去在我们信徒身上，他使到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将信心赐给我们，又在我们身上做圣化的工作。这个是第八章，特别是八章九节所讲。 所以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逆转呢？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我们跟着要跟大家思想到，那到底什么叫做活祭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活祭，大家有没有想过呢？读到这里的时候，特别读到活祭这个词语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词语其实本身是自相矛盾的？活祭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英文叫做 oxymoron， 这种情况怎样自相矛盾呢？因为我一直读旧约的时候，一直读呢，祭是怎样的？祭是死的，祭是死的，献祭的人一个祭生就会被杀死的。所以有位学者讲到话，他说旧约的祭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的有效性呢，是在于祭生的死亡。希列文那里都给我看到祭这个事是 Susia， 而宰杀的字就 Stool， 同一个字，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但是同一个字。所以祭牲是被宰杀的，是死的。那你说不是，旧约有些祭不是死的，譬如赎愆祭里面献那些细面，那些不是祭，那些不是动物来的，那些细面它没死到，但不要忘记那些细面都要烧在坛上。所以祭给人的观念就是死的，但是现在新约的祭呢，就是活祭。好像很矛盾咁样，我哋点样去了解咩叫做活祭咧？咁样，其实新约嘅活祭咧，真系咁样嘅，又系死又系活噶。点样又系真系死又系活嘅咧？其实前面罗马书第六章嗰度俾我哋睇到嗰个情况，第六章嗰度咧第三节。圣经话：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跟住下底就讲到话，我哋咧啊，我哋同耶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都提到死同埋复活，我哋信主的人。藉着信归入基督里面，就同佢同死同复活。所以六章十一节嗰度就话：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嘅，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呢，亦都系应该睇自己系活嘅。所以又系死又系活，唔单止呢度俾我哋睇到咁嘅事实。跟住大家好熟悉嘅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以保罗就话：佢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咗，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King James Version 嗰度译法咧就话 ：I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我已经死了，但是 nevertheless 我是活的，现在 but not I， 是 Christ liveth in me。 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是死的，但另一方面我现在在基督里面我是活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那里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保罗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们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死了又活了，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主而活。其实这个就是活着的人生，这种就是活着的人生的生活。其实不是保罗，只是保罗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一早已经讲了这种活着的人生。在加拉太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那里，主耶稣这里讲到话，耶稣对门徒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走在路上高，人就知道他是走向死亡，他所背的十字架很快他就要被钉在这十字架上。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但是这样做啊，还为我丧掉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活着的人生。但是人怎能够愿意这样背起十字架呢？怎能够真正愿意这样舍己？甚至好像我上两次跟大家讲的，在圣诞节的时候讲到，我们信徒要胜过魔鬼，其中一样最后一样是什么？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怎能够愿意这样舍己？怎么愿意为主的缘故甚至生命都舍弃呢？我们哪里有那个力量这样做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位向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的主，我们看到他后来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高，又复活了，又被神高举到他宝座的右边。而当他这样被高举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这位圣灵现在住在我们信徒的心中，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我们今天来到去跟随主耶稣，是怎样跟随呢？就是藉着信服他的灵，顺从他的圣灵。调回转头来讲都是对的，我们怎样是真正顺从他的圣灵呢？就是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主耶稣，听耶稣的话，这样就是顺从圣灵。而一个这样的人，圣灵啊，这些人是活在圣灵里面的，圣灵就能够给我们力量，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过一个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主耶稣而活的人生。那个力量不是我们那里来的，是圣灵的能力。而圣灵这样，我们随从圣灵这样引导的时候，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这样做我们就会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反面方面。正面呢，我们就会心意不断更新变化， 心意不断更新变化，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我们一信了主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He is a new creation。 但是不等于说一下子就完成，是一个开始，进入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每一天都献上自己为活祭，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都要顺从圣灵而行，遵行主耶稣的话语，那我们就会不断的更新变化，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活祭的人生。而这种这样活祭的人生是很重要的，正话我已经讲了，是放在基督徒生活的大段经文之前的，是这段经文的基础来的。换句话来讲，献己为活祭这个是基督徒的侍奉和生活的基础来的。我们先讲侍奉方面，跟着罗马书十二章三至八节呢，就讲到基督徒的侍奉。而讲到侍奉一开始呢，保罗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句话保罗首先讲这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侍奉的要诀啊。我们今天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彼此配搭得好呢？保罗说，我们就要各人不要看自己过去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给各人分给各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但是能够这样做呢，首先你真的要过一个什么呢？活祭的人生，你愿意舍己，你愿意跟随主耶稣，你才能够这样做。那到底什么叫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还有照神所分给各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所讲的信心，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这个所讲的信心不是讲到我们得救的信心那方面，你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我们怎样来到去用我们的恩赐，是讲到运用恩赐的信心。原来呢，由第三节至第八节开始，保罗一开始讲到侍奉呢，其实他就立刻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因为下底大家看到呢，呢度第四、第五节嗰度讲紧咩咧？佢话：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讲到一个身子，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保罗一讲基督徒的生活咧，首先讲到教会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原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一信主呢，我们就是一个成为一个活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在圣灵中的一个人。我们一信了主，就是成为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呢，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在圣灵里面。而这些这样的人，你和我呢，我们就不是再单独的生活，我们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就是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不是再是单独一个人，我们不是再是一些独行侠，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的群体里面，一个身体里面。为什么这样呢？原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愧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我们一信主就领受圣灵，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单止这样，一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洗。这个洗的作用呢，就使到我们什么呢？成为一个身体，饮用的圣灵。我们就成为这个身体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不是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今天世界的人受西方的文化影响，我们是很个人主义，很个人主义。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加入了教会之后，这种个人主义仲是很厉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跟教会没有关系，我还我，教会还我，还教会。我喜欢就去参加，我不喜欢就可以走。但是弟兄姊妹，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看错了，我们不是的，没这一回事。我们所有的属主的人都要很清楚明白到，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这个教会的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其实无论你洗了礼未洗礼都是，因为我未洗礼，所以我跟教会没份。但是正话那个圣灵的洗礼是你信那一刻已经发生，你洗礼也好不洗礼也好，你都已经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所谓 Universal Church 的部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要明白到，我们每个人信主就进入了这个群体，不是只是加入了基督。当你加入基督的时候，你就一定加入了他的身体，分不开。而我们进入了群体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一些死了又活了的人，我们是一些死了的人。死了就是向自我为中心的旧人死了，我们活着是为主和主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活着的人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和侍奉的基础。也都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所说的，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的那个基础。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合乎中道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是这样，就是教会里面生活，因为自大，因为自卑。有些人就自大，觉得自己好像不过一世。有些人就自卑，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不懂做的。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归了这个身体成为一个肢体，你在这个身体里必定有你的功能，神一定会给你有恩赐，还有有运用这些恩赐的信心。那神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量这些份给我们。所以所谓大小就是指到他所量的份。那明白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脱离了我们旧人，那自我为中心的旧人，我就能够真的过一个活着人生，是专心 一心的为主而活的时候，那我们就怎样呢？他就能够过一个就是不卑不亢的人生。而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就能够跟其他肢体有美好的配搭。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活着的人生献自己为活祭对侍奉是多么重要。不单止侍奉，还有生活方面。后面跟着呢，这个第九节至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生活。其实我们看到呢，就不单止一路讲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都是。不过我们看到，首先看到由讲这个生活开始呢，十二章九节，我们一开始是什么呢？就说讲到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而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呢，最后就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讲到爱仇敌，所以开始讲到爱人不可虚假，讲到爱弟兄，结束的时候讲到爱仇敌。其实第十三章呢都是跟爱有关的。第十三章那里讲到要顺服掌权的。为什么要顺服掌权呢？我们再看清楚一点，顺服掌权呢，顺服政权呢，就有个作用是什么？就能够维持一个有法纪和安定的社会。所以如果我们在做一个呢顺服法纪的人，我们这样顺服其实就是一种爱人的表现，爱人的表现。而跟着第十三章呢，第八节至到这个第十节呢，又再讲到爱，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主要就讲到话咩呢？爱是不加害人，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这个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呢，开始到末了都是讲到，主要讲到是爱的生活。但是怎样能够过一个爱的生活呢？我们就大家都很明白到，爱就是跟自我为中心刚相反，爱就是要舍己。所以活祭的人生亦都是基督徒生活的个基础，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靠着圣灵献自己为活祭，那个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一个人，那我才能够在侍奉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能够有一个基础，能够真正开始可以你就是这样侍奉和生活。最后我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这个见证是一位姊妹的见证。我去年的十月就去了加拿大，大概差不多三个礼拜。十一月初一回来呢，我第二天就立刻要飞去墨尔本，因为墨尔本那里呢有位我认识了的36年的弟兄，他突然间身体的健康恶化得很快 cancer， 那就很快离开世界。所以我答应他的家人就下去那里参加他的安息礼拜，同埋就安息礼拜去负责讲道。咁我同我女一起去，因为我女都好认识下低啲人。咁我哋去嘅时候呢，落到去有位姊妹嚟接我哋机。因为姊妹呢接我哋机。咁跟住呢接完机之后呢，我哋有一段时间 我一起倾偈。咁我就好关心呢位姊妹，因为知道呢位姊妹呢在过去两三年嘅时间里面呢，佢嘅婚姻破裂咗，佢嘅丈夫呢有第三者，结果呢婚姻破裂，结果离婚。我知道咁嘅情况嘅时候呢，有机会同佢倾偈呢，我就想嚟到去鼓励佢，勉励佢，安慰佢。咁当我想安慰佢嘅时候，佢就开始讲出咗佢自己嘅故事。因为姊妹呢，当佢咁样遇到我呢个分辨嘅时候，我哋大家会明白啦，佢自然会受好大好大嘅打击，好大好大嘅打击。咁啊，好难过。咁啊，所以我就想安慰佢，但系佢讲到，当佢最难过嘅时候，佢就翻去教会度同一位牧师嚟到倾偈。因为牧师好了解佢，咁个牧师就同佢讲话：姊妹，你要悔改。我听到呢位姊妹咁讲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呢位牧师我识佢噶，同一个教会。哇，咁样有啲残忍，系咪啊？就咁情况底下，牧师唔讲安慰说话，话你要悔改。但系好奇妙，神在你呢位姊妹身上工作，因为牧师所讲嘅嘢提醒咗佢。冇错，佢系受伤害，但系佢心灵里边嘅嗰种嘅苦毒，嗰种嘅 bitterness 系神唔喜悦嘅。是天父美悦的。所以他听了牧师讲这句说话，给他很大的提醒。所以他就愿意真正悔改，承认自己的罪。啊，好奇妙。他就觉得自己内心里面有一道的暖流，一段的暖流。原来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他就以这样悔改认罪，圣灵帮助他能够饶恕他自己的丈夫。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体验到自己有很大的一种释放，很大的释放，很大的喜乐。就好似真系好似约伯所讲，约伯记所讲，约伯咧，于是就从苦境中转回，佢发现佢自己能够从苦境中转回。呢位姊妹，咁啊，虽然系一个离咗婚嘅姊妹，但照我睇佢情况，佢今日灵命啊大有长进。他很热心追求，又在夏丁墨尔本的神学院那里来进修。他很跟我说，他很渴慕，还有觉得神的话很宝贵。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活着的人生，愿意这样舍己跟随住，顺从圣灵的带领，佢舍弃生命，反为得着生命。请低头嚟祈祷。 天父，多谢你，多谢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俾我哋能够可以有新嘅生命，可以过一个新嘅生活。呢个系何等大嘅拯救！求主帮我哋，教导我哋点样嚟到去进入同埋过呢种嘅生活。祈祷奉耶稣嘅名，阿门。